一下，整个广陵都轰动，有不少买卖关门闭户，就为看这热闹。说句玄话，街上几乎都净街了，都敢奔平山。这一路之上，车马行人络绎不绝，老百姓看着骆红军，指手画脚，是议论纷纷呢。准知的今儿个是一场凶杀恶斗。路上无话，鲍自安他们眼看快到了平山了，这有个双阳岔道，老头个也高，骑着马也高。他冷不丁的往道那边一看，哟，把老爷子吓了一跳。别人听见这声音了，也是一愣。老人家怎么了？哎呀，怕什么来什么！你们看，说着话，他用手往道那边一指。众人一看呢，从那趟道上来两匹马，这两匹马跟飞了似的。马上是一男一女，男的在后边，女的在前边。就见这个女人卷帕罩头，身上穿着大红的披风，因为马的速度快，这斗篷都飞起来，好像大蝴蝶相似。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火炭红啊，下边大红的弯弯战鞋，鞋尖上还有一团素缨，腰里挎着宝剑，一瞅认识，正是鲍子安的女儿鲍金花。在他后边那条大汉是普天鹏的兄弟普天彪。鲍子安真着了急了，心说话，丫头，你真不叫我省心，我临来之时怎么交代？我这不在家，一切的事情都托付给你了，让你跟天彪看家，谁让你跑到这儿来？你那会儿就要上擂，我就说过，年轻的女人不便出头露面，你别去，你都答应了，可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怎么就来了呢？看这意思是赶奔擂台。老头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双脚一点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马迎着头就上去了。骆红军众人陪着，正好走到十字路口这儿，把鲍金花、普天彪给堵住了。老头一瞪眼：“金花，你给我站住！”耶耶，人质！他们把马带住了。鲍金花一看是他爹，后边是各位英雄。赶紧甩蹬立鞍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手指头挂着马鞭子，笑笑呵呵的，飘飘万福。呀，爹，我这给您行礼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金花，谁让你离开家的？你得离开家，谁看着？哎，你要上哪儿去？呀，爹，看您这样子，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呢？平山擂台，谁不想开开眼？我到这看个热闹，难道都不行吗？咱们家有的是人，能丢什么呢？还非得我在家看着？我都安排好了，我就为到这看热闹来的。你还能打发我回去吗？
这鲍金花呀，嘴比刀子都厉害，
说什么他也不走了。鲍自安刚要发火，骆红军赶紧解劝：“老人家，既然妹妹来了，你就叫她看看热闹吧。帮着这么多的人，你嘴下留情吧。”
嘿，真是儿大不由爷呀！好吧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就看看热闹，不过不许你登台，听没有？看完了，你赶紧给我离开！
哎，鲍金花心里说话没那么便宜，我就为看看我就来啊！ 我还得伸手呢，我闹两下子我能回龙潭镇吗？
但他心里这么想，嘴没那么说。这时候普天鹏脸红了，
一看新结婚的媳妇也太不像话，
千人瞅万人瞧，这干什么这是？普天鹏从马上也跳起来，凑到老婆面前，把声音压低，
你哎呀，太不像话了，你
他刚想往下说，鲍金花一瞪眼，
待着你的，你懂个屁，你老爷们多什么，娶你看就不娶我看吗？少管闲事。
喂喂，这普天鹏啊，让老婆顶没词儿了，没办法跟他兄弟发火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天彪，
你怎么不拦着你嫂子点？我大哥，你说个清楚，我拦得住吗？拉不能拉，拽不能拽，他非要来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只好陪着呗。
这他不像话。
好了好了，一会儿陪你嫂子回去啊，注意他的安全。哎，我知道。
说了这么几句，大伙重新上马，两个队伍合成一队，起身赶奔平山。先到了观音阁，因为前文书咱说过，观音阁的和尚道士跟骆红兄徐松鹏那处的相当不外，他每次来都在这落脚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众人甩凳下马，小和尚小道士相当热情，把牲口牵进去刷洗印溜，另外给泡上香茶来。大伙在观音阁稍事休息，这时候就听着锣鼓一响，擂台已经开始了。有个小老道跑进来了，
各位施主，擂台已经开始了，你们大家是坐一会儿啊，还是到擂台那儿去？
鲍子安站起来，自然奔擂台了。各位，咱们大家活动活动吧。
哗，众人全起来了。
鲍子安临出门，把自己带的那20条大汉叫到眼前，告诉他们，一会儿你们往前挤，离这擂台不远，分散开。为什么呢？一，预防蓝一万狗急跳墙，他在人群之中在安插上奸细，对我下棋毒手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得加强防备，注意周围的人。第二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万一灯台有个闪失掉下来，你们接我一把，别一下摔在硬地上，再摔个胳膊断腿折就犯不上了。这就得说鲍子安经验丰富，一般年轻人想不了这么周到。这20条大汉点头，等挤进人群，按着老头的吩咐就分散开了。他们这伙人呢，站到擂台的右侧，离得比较近。骆红兄点了点头，轻轻打了个嗨声。半月以前，自己就是从这台上摔下来的，明明眼看要打胜了，他怎么受的伤呢？看来还怪我自己疏忽大意，我这一腿踢得太不地道了，等于给人家送去了。他又纳闷，这猪边的小子这个手他怎么能这么狠呢？顶多把我打骨折，他怎么能中毒呢？骆红兄是疑惑不解，他哪里知道朱彪这小子变了个戏法，他那袋子里头有一种暗器叫五毒圈，他曾经把这个暗器套到手指头上给骆红军来了一下，不然的话就凭骆红军的能耐能败在他手吗？闲言少叙，等大伙都站好了，往台上看，台上没人，光听着锣鼓响，那是告诉老百姓擂台比武快开始了。等锣鼓点一住，唰，台上台下是鸦雀无声。这时候恶少蓝一万、狗头军师华三千领着一伙打手上了东看台。呵，这小子往八仙桌后边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是摇头晃脑，撇叉嘴， 那个意思，稳操胜券，没说的。他们这一出席，擂台就开始了，啪，上场帘一打，朱标在里边出来了。这小子前者连胜两阵，小子天底下装不开他了。这朱标来到台口，冲着底下一抱拳：“各位，我说360行的父老乡亲，封门两教的朋友，各位婶子大娘，打一拳踢过一腿的子弟老师们，在下我叫朱标啊，因为我这模样长得不怎么地，就像闹病刚好似的，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黄面鬼。大概有各位看见热闹了，前者我把骆红军铁膀子于谦就从这儿打到台下，但是呢，听说他们请来人了，把伤已然治好，不服气，才打算接茬比。好啊，三爷我没走，一直在这儿奉陪着。如今平山擂台又开始了，我说骆红军，你来没来？于谦，你来没来？你们都请了什么人了？带胳膊带腿的，给我上！三爷在这奉陪。今儿咱把个丑话说前边啊，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俩我揍一对儿。可别怪三爷，我手狠心黑。于谦一听，肚子气得梆梆的，他真想登台去出这口气。但是事先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包打擂台的是包子安，没他的份儿。于谦是干鼓劲儿不敢上，单说包子安抱着肩膀扬着脸儿看着这朱标，一边看一边乐。他乐什么？心说这就叫小马乍行先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年轻人好不小事啊，给了点脸就不要脸了。你看看这狂劲儿，就冲你这一狂，你是非倒霉不可。老头扭过身来，各位，大家稍后片刻，老朽登台献丑了。老人家请，老人家保重。没说的，没说的。乡亲们，借光借光。老百姓急忙往左右一闪，当间是胡同。道子安稳稳当当穿过人宠，来到梯子这儿。要按说一丈多高的擂台挡不住他，逼了腰就上去。这老头没那么做，故意从这梯子上稳稳当当爬上擂台，站在朱标面前一拱手，壮士，老朽有礼了。朱标噔噔噔退了几步，仔细看看，一手上来个老头，不认识。这老头个可不小，长得挺富的，面如晚霞，宽阔的眼眉，一对阔目，大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浓密的胡须飘洒在前心，头上戴着个毡子帽垫，帽垫上边安着颗珠子，锃明刷亮，身上穿的也是普普通通的衣服，看不出是个干什么的。朱标赶紧抱拳：“哎，还礼还礼。”我老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莫非你想打擂吗？壮士，我可不敢说打擂，
因为我呀喜欢武术，少年之时也练过几天粗拳笨脚，听说平山立擂真是百年不遇，老朽抱着十二分的兴趣前来观看。前些日子我也开了眼了，如果我记得不错，您是不是叫朱彪啊？
不错，正是。
好武术，真棒。前者连胜了两阵，把于谦和骆红军都给打伤了，证明您手底下干净利落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教。
老朽呢，我这手也痒痒，脚也痒痒，我也打算在台前领教领教。
我说壮士，你可手下给我留情啊，教给我几招，我也长长见识。
鲍子安说的是非常客气，可朱彪这小子就信以为实了。你倒打听打听来的是谁，但是他从来也没见过鲍子安，就因为狂，他把这事儿也忽略了。
哼，我老头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啊，这座擂台可是关准立的。
什么意思呢？凡是登台比武者，打个胳膊断腿折，自己负责，把命扔了，可没人给抵偿啊。
你这么大岁数了，光得有这只雅兴，非要比划不可。倘若我失手要把你打伤了，你可自己负责，我可不管了。到了那会儿，你别纠缠不清的，怪我没把话说清楚。你听明白了吗？
哎，听明白了。
你的意思是说打死白死呗，自己找倒霉吧？
哎，对，就这意思。
嘿，我都做好准备了。实不相瞒呐，我花了三两银子买了一口薄皮棺材，又花了三两银子雇了几个好帮忙的，一旦我死在台上，把我往棺材里一扔，自己就埋了，跟你毫无关系，是吗？
我你这老头真有意思。好吧，既然你都准备好了，伸手吧。
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说我要不死怎么办？
他不死，愿你捡着呗。
捡着合着咱俩就白比划了。
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多少呢赌点什么，好像有点意思似的。当然你把我打死那就算完，万一我要把你赢了呢，我得赢你点什么，我觉着才高兴。
哦，你还要赢我？那老头你说吧，你说赌什么，我依你。
赌点钱吧，别的都没用，还是钱是干货。这么办，
你要把我赢了，我给你500两银子，我要把你赢了呢，你得给我500银子，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。
这朱彪就一愣，
什么原因？
500两银子，那不是说着玩呢，这也不是个小数目，他也没遇上过这个事儿。究竟这500两银子从谁身上出？一旦自己输了，你说掏出500两银子多倒霉，所以他没敢做主。就一愣着，这功夫蓝一万这小子听见了，蓝一万急忙站起来了。
哎，三爷答应他，我给这钱真输了包在我身上。
这朱彪一听财东说话了，
那就好办了。好好好好，老头听见没，咱就一言为定，不过得赌现钱的，嘴上晦气不行。朱彪命人赶紧提银子，蓝一万说了话不能不算，命人把银子拿过来，10封白银拿个盘拖着，
往台上一摆，老头看见没？500两足数，你那银子在哪儿呢？
哎，有，别着急，我能放空炮吗？
来来，我看你这银子怎么样啊？老头抽出两封来，把麻皮包的那纸撕下去，一看，雪花白银呢、啊。那银子的质量也有区别，这种银子它值钱。一封50，10封500，一点不差。好，我现在也准备。豹子安说着，把那毡子帽头摘下来了，我把这堵上，怎么样？
啊？
我老头你真有点意思，就你这帽头值500两啊，你不开玩笑呢？
哎，帽头自然不值，你看我那前边有点什么呢？
难道说还抵不住你这500两银子吗？这朱标一看，帽头前面有帽罩，是颗珠子用线缝到帽头上，但这小子练武行，对于珠宝他一窍不通啊。
喂，就这玩意儿就值500啊，我可看不出。
哎，那你就找个内行看看吧。这时候那狗头军士花3000从看台上下来，来到擂台上，这小子蹲在这儿看了看，
好，
可一看这颗珠子赶上算盘子大小，这要赶上行市就得值个5000-6000的
哟。心说他妈这老头真有钱呐，光戴个帽罩就花这么多银子。
这小子认为有利可图，点了点头，
三爷定了，就拿他抵500。
可以。这朱标一讲，我就去那个打的，关于赔赚那你们的事儿，朱标也就同意了。华三江回到台上去，咱不说，这帽头连这500两银子搁到台边，谁赢了谁就端着走，一切就绪。就见豹子安把虚然整理，把簪子别好了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壮士，请开拳吧。
老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准备好了。
那可对不起，你招拳呐！
这朱标这小子未曾发拳，自己先练了两套，练的是螳螂13式，两个胳膊肘往回一拳，往前一纵，啪！伸出两个手指头抠豹子安的俩眼，这一招叫二龙戏珠。豹子安一看，把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想把我抠瞎呀？咱俩什么仇啊？伸手就下死招，好嘞！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老头赶忙往下一哈腰，哎！他这一蹲，朱标双手走空。老头利用这个机会，使了个老君关门式，把两掌合并，直奔朱标的小肚子，一下掌就到了。朱标没想着这老头动作这么麻利，赶紧吐气吸胸，哎，小肚子往回一收。老头的双掌击空，别看掌击空了，豹子安的腿可好使唤啊！啪，底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。这腿怎么使唤呢？左腿带勾呢，用这脚面勾朱标的脚后跟，另外一条腿扁踹踹他的鹰面骨，这玩意儿一勾一蹬，这俩骨头就得蹬折呀。朱标一看不好，脚尖点地，使了个一鹤冲天，噌，拔地而起， 老头的脚是空了。等朱标这身子刚落下，鲍子安一转身，正好转到身后头，立起一掌猛削他的后脑勺，呼，这一掌就到了。朱标吓得往前一纵，老头一掌走空。等朱标身形转过来，两个人四臂齐摇，就站在一处。伸上手了，这朱标是暗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呀，我上了当了。这老头装熊啊，结果他是一条龙。这一伸手跟说话的时候，判若两人呢、啊。好快的身法，好利索的掌法，我要不留神，这条命我就保不住了。老头啊，别怪我手黑，前者我怎么打的骆红勋，这一次我怎么打你。他想到这儿，啪啪啪一个劲儿进攻，朝冷的哎，从袋子里把五毒圈拽出来了，就像变戏法似的。这五毒圈不大，要不知道就像个手溜，可以套到中指上头。所不同的这玩意带尖儿，他唰套手指头上了。他动作再快，没有豹子安的眼睛快。其实啊，这也有原因。骆红勋前者不受伤，可能豹子安也得遭暗算。就通过这个教训，老头啊长了经验，对他格外留神。就瞅这小子在腰里头一滑了，嗯，豹子安心就一动，虽然没看清他拿的什么玩意儿，豹子安准知道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因此这俩眼睛就把他盯住了。再伸手的时候格外留神注意，还没等着朱标这小子冒坏呢，豹子安先伸了手，使了个黄龙转身，唰，正好转到朱标身后。朱标一掌击空，身子往前一抢，没等他回身的时候，豹子安的掌就下来了。这老头使的是大力金刚掌啊，也叫铁砂掌，正拍在朱标的后背上，这下拍的实实乎乎的，啪！您说有多大劲儿？把朱标打的双脚离开地，整个从擂台上飞到台下边去，扔，甩出有三丈多远，大头朝下的摔到台下。幸亏底下看热闹的多，要没人，这下把脑袋给他摔碎了。朱标这一落地，砸倒下七八个。正好一脑袋撞一个人屁股上，就这样保住他这条狗命。命虽然保住，这一掌可够厉害的。朱标在地翻了几番呢，把嘴一张，哇哇，连着就喷出两口鲜血，然后俩眼一翻，不省人事。台上台下开了锅了，哇，蓝一万赶紧就喊开了，快救人，快救三爷的命。哎呀呀呀呀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这时候，忽然听见有人喊，站，老匹夫，你少要猖狂，某家会你。